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约翰一书前面的部分，第八节到二章二节，其实是延续的前面第一章的第六节开始，他有提到用三个假设的问句，说我们若说什么什么，然后连续三次在从第六节开始就提到说我们是说谎的，这边也提到说我们是自欺的，甚至更严厉的他说我们是以神为说谎的。那么这三个平行句子里面是指的在约翰的那个时代，已经在教会中有一些所谓的假先知，所谓的假教师。那你知道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如果他要自称为先知，自称为教师，他要凸显的他好像与众不同，凸显的他高人一等的时候，他常常会用一些听起来很属灵的名词来自称。所以第六节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的，我是神的好朋友，神在我的里面，像这样的情形的话，他说如果你说与神相交却仍然在黑暗里行，那你就是说谎话的。那么因此第八节是第二次用同样的话来说，我们若说自己是没有罪，怎么会有人自称没有罪呢？可是当他要好像自称高人一等的时候，他当然会表示的好像在我里面是有一个，如果读武侠小说就知道，有一些人呢从小好像练过什么功，或我吃过什么解毒药，百毒不侵。有一种基督徒可以自称说我可以在罪恶中不受最后诱惑，所以他常常出入声色场所，反正有下会坐怀不乱，我这个人呢进入色情场所没问题。所以这边第八节所说的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这个字哈，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因为有一些这个语文翻译上本来就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西方语文，因为希腊文的英文可能是属于同一个系列同一个系统的，他们的语文里面譬如说它的是单数的名词或者是双数的名词，可能就有不同的意思。在英文的圣经这边几乎所有的版本都提到，当他说我说自己无罪的时候，他那个罪那个字是用单数的。那当然有的圣经有的时候喜欢把它用大写的 S 来形容，我没有罪，那意思就是说我没有罪性。那他后面又提到说若自己没有犯过罪，第十节所说的那个犯过罪，一方面是个动词，是一个过去式，就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犯过罪，而且那个罪那个是用一个复数的，表示一个是行为的，我做出了哪一些犯罪的行为，另外一个是我的本性。所以第八节所说的意思是有一些人自称为他的本性里面好像他不会受诱惑的，他的本性是不会堕落的，他本性是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的。有一些基督徒有一样的想法，这是一个错觉，而且约翰在这里警告我们，有一种基督徒，因为你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各式各样的诱惑，你打开电视你几乎很少碰到有一种节目是没有一点点的色情，一点点的暴力，一点点的这个，一点点那个的。所以除非你不看电视，你每天在面对这个东西，看报纸也是如此，上 internet 的话有时候你一不小心你就会看到一些这种不该看的东西，或者你很小心你不找他，他找你的。我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反正我的电脑里面就是常常会有一些人送一些 email 来，我也不认识他，当他也不会认识我，但怎么送一些东西来呢？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反正一定是有那种电脑的病毒或者怎么样，然后有些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因为是简体字的，但是是色情的，因为你看这题目就知道了什么，所以当然我一看了就杀掉了。你不找他，他会找你，那你怎么办？有些基督徒有一个错觉，就是说好像练功一样， 我靠主的恩典，每次我要看色情的东西的时候，主啊帮助我，好看，然后多看几次以后，以后看了就不动心了。那是一个错觉，那是自欺。你是有罪性的，这个罪性是会被罪诱惑的，所以不要太对自己太有把握。你要练这种什么功啊，你可能就是第一个跌了最惨的人。我们是有罪的，人若说自己没有罪，我没有那种被罪引诱的罪性，你是自欺，你欺骗你自己。第六节所说的时候，还是提到说是说谎的，是我故意在说谎。自欺是你可能不知道你在说谎，甚至你骗谁，你骗你自己啊。要到某一天，可能你犯了罪了，然后栽了一个大跟头，然后得罪了许多的人，你自己也懊悔莫及的时候，然后你到那天你才要承认吗？这叫做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因为真理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罪性的，罪性是容易被罪引诱的。中国人也许不用罪这个字，不过我们中国人其实观念中我们也同意的，一方面我们同意人非圣贤孰人无过，第二方面我们也承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的说法是这样，好像从电化学电就物理学化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如果一个电磁场一通电，然后有个电压，有阳极有阴极，然后里面有一些带电的离子，阳极的就会吸引那个阴离子，阴极就吸引阳离子，就往这边跑，身不由己。所以电离子在电磁场身不由己。那为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固然是引诱你犯罪的一个外在的环境，你里面也有一个被江湖引诱的本性，这叫做罪性。一个人不承认自己里面有这个被引诱的罪性，你就等着看哪一天，其实不必等太久，你可能天天都在罪恶之中，而你自欺欺人。所以你必须警觉小心。今天在美国或者在全世界基督教这个整个这个大圈子里面，可能最被敬重的少数几位神的仆人，他一生可能从来没有犯过至少我们所看见的明显的罪，其中一个就是 Billy Graham 格里汉牧师，香港翻译成葛培里牧师 Billy Graham， 他现在80多岁了。我看过他以前20多岁1950年代的照片，我还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好莱坞的电影男明星比他还漂亮的。他的英俊那种之漂亮啊，哇，他应该是演电影。这么一个年轻英俊的一个传道人，感谢主，60多年来从来没有闹过花边新闻，没有什么桃色新闻。有人问他有什么秘诀吗？其中有一点他说的很有意思，他说也许你们都很信任我，我是一个侍奉神的牧师，是一个传道人，好像我是一个圣人，我不像你们对我那么信任我自己。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仍然是一个有罪性的罪人，你们可能很信任我，我不太信任我自己，所以我做了一些预防措施。这预防措施是什么？他说60多年来我给我自己约法3章。第一章，我绝不跟一个女人，不管是多年轻不管是多老，单独在一个关起来的房间讲话或做任何事情，不管她多年轻，甚至她很年老或者是什么，但我绝对不在一个关起来的房间，谁都看不见里面在干什么的房间里面跟他做任何事情，包括跟他一起祷告。第二，如果我必须跟一个女人有一些交谈或做什么事情，我一定在大庭广众之下，在聚会场所坐在第一排，大家都看见，这个没有问题，要做什么都可以，祷告说话谈话什么都可以，但是要我在一个旅馆的房间关起来，谁都看不见我在干什么的话呢，我不会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不信任我自己。当然也包括我可能也不信任对方，不信任对方不是他是坏人， 人是有罪性的，我是会被引诱的，所以我不给我自己有任何的机会。第三，如果不得已在某个情况下，我就只能在一个房间里就这样碰上了，那怎么办呢？我把门打开，虽然门的外面可能没有人，但门打开至少提醒我，提醒对方，提醒所有的人，就是说随时可以有人从那边经过，随时可以看见里面在干什么。所以如果要在房间里，我门已经打开的，但最好我不要在一个房间里只有我跟他两个人。就是这样，60年来感谢主，我还没有至少在这件事情上犯过罪。这就是说他知道他自己是有罪性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自以为或者高抬自己，或者自以为他已经好像属灵生命高到一个程度，任何的诱惑对他都可以不动心的时候，那就是他可能要跌倒失败的一个开始。所以约翰提醒我们，如果有人说自己没有罪性，他是自欺，真理不在他的里面。但是第九节他马上一个平衡，他每一个提到有一些人这样自欺，这是说谎的，这是错误的时候，他马上有一个正面的说法。正确的说法是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边所提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个字所有的英文版本没有例外都用 sin 加一个 s， 表示说那是一个复数的。我若认自己的罪行，我这样那样做了一些罪的事情，我不是只是承认说啊，当然了，人哪有完全的呢，所以我当然是有罪行。这样的认罪是太笼统的，这样的认罪是不一定有功效的。他是不是提到说我若认自己这样或那样的罪行，我在某一天某一日某一时我做了一件事情是犯了罪，得罪神得罪人的，我在某一天我说了一句话得罪我的妻子，我在哪一天做一件事情对我的丈夫不公，那叫做一个罪行。我若认自己的罪，然后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如果你是含糊笼统的认罪，说啊，主啊，当然知道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也什么三不五时就是啊说错话做错事，抱歉，然后就等着神说哦，好了，没事了，今天以前的账都了了，清了啊，好高兴，明天又开始去犯罪了。这不叫认罪，你也别奢望你这样子认罪神就把你清了。我父母跟我妹妹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有3年去菲律宾，那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那他们回来以后讲很多菲律宾的这样那样的一些见闻啊、消息啊、笑话啊，讲给我们听。那因为这非天主教国家，因为台湾或中国人社会就在我们自己社会里，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从来不是占主流的。那你住在一个所谓的天主教国家，好像上上下下人人都是天主教徒的时候，也是让你大开眼界。那他们在菲律宾的华侨，中国人住在那里，当然也就看这些菲律宾人是所谓的基督徒。那他们有时候当笑话讲，他就说你上门出门的时候啊，你得带两个皮包，一个皮包是真正要用的钱，另外一个皮包是准备给人偷、给人抢、给人拿的钱。啊，香港有一阵子也是的，而且要准备一张红钞，因为红色是吉利，他连抢你的钱都要抢吉利的钱。他蓝色的、绿色的钞票他也不要，红色，给我一张红色的。但那时候港币大概是100块钱是红色的，他也是嫌你少也好，或者说不够吉利。所以华侨要带一个皮包，当人要抢你的时候，哎，马上要拿出来，说没有。他认为中国人哪有没有钱的呢？可是如果你给他1万 peso， 哇，太多了，舍不得，所以那要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你等于是钱给他。所以他们就每一次上车这种扒手很多，那其实也不是扒手，他也不扒你的。他们没有那种中国大陆叫公交车，台湾叫做公共汽车，不管叫什么大型的 bus， 他们没有，他们都是小吉普车改装的，一部车大概就坐个10个、11个，后面有一个门，其实说是一个门，后门是出入口，是没有门的。换句话说，上车下车就从后门就上车了，就下车了，没有门可以关的，也从来不关的。然后有的有技术的人是车子不必停，他就上车就下车了，车子继续开，他就说，就跟好像呢， 跑两步砰就上去了一样啊。如果你会骑脚踏车你就知道了哈，有人一面骑脚踏车，后面一个人要上车的时候，不必说停下来，你上车再骑着走，这反而不好骑。他就一面骑砰一跳上车继续开。所以他们坐那种车就是上车下车。那菲律宾很多这种扒手，他不扒你的，他一上车就是亮出一个刀子，大家一看马上就拿出一个皮包给他。所以华侨都要带一种皮包，有时候要多带几个，因为你刚刚爬完隔一个街口又一个人上来没有了，所以有一个是真正大钱的，另外一个是小钱要给的，可是如果只给一个 那下一个怎么办？所以他们会亮出刀子来，大家都非常的合作。是非，所以我说菲律宾，我说过我前去年去的时候，人家说菲律宾是至少是全亚洲最快乐的国家，我也发现他们真的很快乐。虽然失业率40%，虽然一半的老婆都去外国做工去了，可是他们还是很快乐。所以他们也很和平，你真的说起来不打不杀的，所以刀子亮出来不必见红的，大家乖乖的就该给。那小偷呢基本上也很知足，譬如说有些人戴珍珠项链，他不会一看钱，哎，项链戒指全给你套光了，你知道，所以有时候他也觉得行了。然后那个小汽车一经过一个天主堂，那个亮着刀子的那个人马上手上就画个十字。那马尼拉街头到处都是天主堂，所以他是几乎左手是忙着了，就是这样一直忙着，但是这个刀子没有放下来，钱照收的。所以这些华侨在看这个，这些人是信教的，所以在菲律宾华侨信天主教的很少，大部分还是拜佛的。原因就很简单，他看到这些人就说这叫做基督徒吗？就坏事干绝了，哎哎，画个十字这样。那还据说我们也回来讲给我们听，当然都是华侨告诉他们，这些人小偷也很虔诚的，他们有望弥撒，望弥撒就是那种圣餐礼拜，他们一个礼拜至少去望一次弥撒，望弥撒的都要去跟神父认罪，那是神父啊，对不起了，上有老母下有妻小，没办法啊，没办法干别的活呀，只能干这个活呀，这礼拜哦又干了好多次，然后神父说哎，还为你祷告了，认罪啊，完了，出去就很高兴，干净了吧，明天又上工了。所以每礼拜去洗一次，每礼拜去洗一次，那你说他认罪吗？他认罪啊，可是他的认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就会赦免他的罪吗？神如果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他就不会赦免他的罪了。你这样叫认罪吗？你是真的在认罪吗？你是把当神是当傻子了还是什么呢？你是把你的信仰，你把这个神这样耍着玩吗？这是今天有些基督徒的问题。所以我说约翰一书，约翰是写给自称是信主的基督徒的，他不是在批评那些不认识神不信主的人，他是在批评一些所谓的基督徒。我们承认我有罪，然后呢我就稀里糊涂的认罪，然后没事了，干净了，所以我可以重新开始犯罪了，这不叫认罪。所以因此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是信实的，是因为神答应过，只要你真诚的认罪，他就必然赦免，所以这是信实的，他说了就算的，是信实的。但神是公义的，这个公义的就是说，当他说赦免你的罪的时候，他是付出一个代价的。所以这个是后面，因为我说这个三个问题其实本身有某种的平行的，所以到了第三段的第二章的那个第二节就提到，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个是为什么他是公义的？就是说他说赦罪的时候，不是就是说好了算了，反正你这个人是软弱的，会犯罪的，就算了。他不是说算了就算了，他要有一个人付代价，而他就用自己付代价，他自己做一个赎罪祭了，对，是付出昂贵的代价，所以我们的罪得赦免了。那也就是说，一个认自己罪的人，如果他知道神是信实的，神也是公义的，神为我付出这个代价来赦免我的罪， 你不会，至少不会故意的连续不断的有意的去重复去犯那个罪。我们这样说好了，假如你自己，我们做个简单的例子，不是什么天大的罪行，但是有时候你遇人不熟，或者你做生意的找了一个错误的伙伴，或者怎么样，总而言之你亏空一大笔钱，然后债主上门了，警察要抓你，法院要控告你，那搞不好黑社会都来了，好了，欠一大笔债，你还都还不起怎么办？有一个好朋友知道你的情形，好了，我帮你还了1000万美金就还掉了。你发现，哎呦，这个朋友有义气，钱又很多，那好，我再去玩他一个股票，再去亏他3000万，然后又找朋友了。朋友，我知道你还有钱的，1000万对你来讲小事一桩，现在又有3000万了，再替我垫吧。那你这个人叫做什么？你这个人就叫不知恩，对不对？而且你等于是滥用你的朋友，他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去替你还一个债，然后你就好像吃定了，反正你是要替我还的，那么就再多添一点。我想一个做人的人不会做到这种人吧。当耶稣基督成为挽回祭，替我们赎罪，以至于我的罪得赦免的时候，一个真正认罪的人不会故意不断的连续去犯罪，好让耶稣的挽回祭就一次的、两次的、三次的、五次的、八次替你一直不断的去洗你的罪，不会的。虽然并不保证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犯第二次的罪了，但至少你不会故意的连续的去犯罪。这是约翰所说的意思。那同时第一章第九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性的，在很多基督徒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是最多的人记得的，就提到认罪的时候，因为这段圣经也是从另一面来强调，也许有时候有一个基督徒他犯了罪，他非常痛心，他觉得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信了主了，我到今天居然还做出这种得罪神和得罪人的事情，然后他会觉得我的罪是无可赦免，我罪太大，大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办法赦免了。那那个时候第一章第九节也再一次从正面的角度鼓励提醒我们，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你的罪，他说要赦免他就能赦免，不管你的罪多大。当然我说这是个平衡，不管你罪多大神都能赦免，那并不是叫你说那你就犯个大一点的吧。好像说我的朋友很有钱，那有一个人亏空了一大堆钱，那个人就替他垫了1000万，我呢也犯了一件小罪，结果一个汽车这个罚款100块钱，我的朋友也替我垫了，或者想想好亏哦，他替他垫1000万，替我垫100块，我下去搞一件大的事情，让他也替我垫个500万之类的，你不会这样想吧？不是的。可是如果你真的是伤心破碎，你甚至觉得你不配被神赦免的时候，这句话成为一个确据，神必定要赦免。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大学四年级，我们台大团契有个有很多基督徒，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是台湾我们叫做原住民，原住民就是台湾有住在山地的一些原住民同胞，他是一个原住民，所以他的应该是从小啦，他自己也好，他的家族也好，都是属于基督徒家庭。那后来来台大读书，也在团契我们都认识。那但是我记得不错，他是读医学院的，我是读工学院，所以我们不同学院有时候不同的校区也不是很常见面。有一次听到个消息说他出了某件事情住院或什么的，我们就赶到医院去看他，就会发现他没有住院，受伤了，但他有一个女朋友重伤，被打了，结果脑震荡，好像又脑出血，就要开刀，在加护病房。那我们就去看他，所以呢他在外面我们在医院外面这个草地上要等里面的消息。那市长开刀开很久，所以后来一直到我走的时候等了几个小时都还不知道结果。那位弟兄在草地上，我到今天还记得那一幕， 他坐在那里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他受伤，为什么他女朋友被人家打得脑震荡，那他也断断续续的片片段的讲一点，所以这个故事到今天我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只知道大概的情形，就是那是他的女朋友等等，那他女朋友大概原来有别的男朋友之类的，为了感情纠纷，所以是等于是那个女朋友原来的男朋友就是把他们两个打了，拿一个大棍子这样打了。但是除了这个感情问题之外，他也承认，他说他已经一两年的时间没有去教会了，然后他说我也做了一些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我也没问他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他觉得他做错了，神管教他，所以他只一直求神赦免他的罪，然后求神也赦免他女朋友的罪。他女朋友也是山地原住民，也是一个所谓基督教家庭出身的，可是也是很久离开主了。然后他没有告诉我，我也没问他到底你做了什么事，他做了什么事，但他只是说神还能赦免吗？像我这样的人是信主的，而我居然还做了这些事情，我女朋友也是信主的，她也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神还能赦免吗？神还能够存留她的性命吗？我当然没有办法对他说神一定会救你的女朋友，他不会死，我不能这样说，我不知道，但我只能一再的跟他重复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若是你真诚的认罪，神是信实是公义，他必要赦免你的罪，赦免你的女朋友的罪，他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算我们的生命不能存留了，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在永生中有那一份。我们就跟他一起祷告啊等等。所以我是很沉重的离开他的时候，当然后来因为有没有再继续联系，我所知道他女朋友没有死那有没有其他的后遗症，因为你知道你脑出血以后有些像中风一样身体可能不能动啊，什么有什么后遗症，那后来怎么样，那我知道他后来他休学了，他就没有读完医学院回到家乡去了，女朋友可能也是吧，那回到家乡以后怎么样我们就没有再联络，所以以后的情形我不知道，但我记得的就是一个伤心破碎忧伤痛悔的基督徒，当他在那里哭，在那里为自己的罪在那里哀伤的时候，我所能想到的，如果你要问我有什么话可以安慰他，第一个进入我脑袋里的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只能一再地告诉他说，神说了就算，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真正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他会赦免。所以认罪永远不会太迟， Never too late， 永远不会太迟，你任何时候你愿意认罪，这就是一个你该认罪的时候了，不必因为觉得说不可能了，神不会赦免我了，我这种罪大到一个程度完全没有办法了，连神都不会赦免了，这种的心理反而会使你更加的，你可以说放纵或者说自暴自弃，那有的时候你会做出更严重的恶行出来了。认罪从来不会嫌太迟，因为神必定照他的应许会赦免我们的罪。那第十节他延伸这句话来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其实跟前面他是用复数的罪行，然后又用一个过去式，就是说好像从过去直到如今我从来没犯过罪，那是更严重了哈。所以第一个是说谎，第二个是自欺，第三个叫做你以神为说谎，因为神说世人都犯了罪，而你说你从来没有犯过罪，那这也是一个更严重的事情。他说神的道不在我们心里了，其实神的道不在我们心里这句话在这个三个平行句子里面其实它是反复出现的所以第十节提到说神的道不在我们心里了，然后在第八节他也是一样，他说自欺的时候他也说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那当前面那些人提到说他与神相交那其实是说谎话的时候，他这边是说你是不行真理，不行真理其实也就是不在真理中行，或者说不在真理中活，那也就等于真理不在你里面，意思是一样。 那第二章第一节他提到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其实他还是在第三个平行句里面，就是有一些人自认为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他当然说别乱讲，圣经从旧约直到新约，神清清楚楚的说我们是有罪，你怎么敢说，你怎么能说你从来没有犯过罪呢？所以他说如果你这样说，你就把神当说谎的。但是第二章第一节口气一转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有三个提醒。第一个，我说过这封信是写给基督徒的，不是写给慕道友，说你还没有信主你是糊涂蛋，你还没信主你死定了。不是，约翰一书不是写给谁，他写给基督徒，自称为说我是认识神的，我行在光明中，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有永生。因此他用一些严厉的话来讲，其实是提醒我们。但是约翰这个时候大概是八九十岁的老头了哈，像个老牧师。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个教会八九十岁的老牧师，每一篇道都好像他的最后一生最后一篇道了，然后最后讲话的时候最后说，哎呀小子们啦，我们今天在很早牧师讲话会这样讲的哈，小子们啦，但是呢我们顶多是说弟兄姐妹们啦，或者说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啦，当他说年轻弟兄姐妹的时候表示他大概不年轻了。所以小子们呐，这个是一种父亲对孩子的一种慈爱的口吻。他虽然是用严厉的话来讲，他并不是说所有当时他接到这封信他讲话的对象这些人都是像这种说谎的自欺的以神为说谎的，有一些不是的。所以他说小子们呐，这是一个亲切的爱的一个口吻。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他什么意思？因为当他前面提到神是信实是公义的，是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的时候，人可以误用滥用那个神的恩典，就是我所说的反正神会赦免，所以多犯几个罪没问题。他说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叫你们不要去犯罪，不是给你一个特权好让你尽意的任意的去犯罪。而今天一方面基督徒当中是有些人，我说误解了所谓救恩的意思，以至于滥用神的恩典，这的确发生的。但是约翰就特别提醒了，我说神是信实是公义，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不是要你继续去犯罪，说问题不大，反正神都会赦免。但是今天在教会中，在基督徒当中，这种情形是很多的，尤其是在一些我们叫做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人。因为在基督教的国家，他耳濡目染，听到很多关于基督教的东西，可是又是一知半解的。他的家庭的因素，所以使他从小在基督教的环境中长大，去教会或等等，所以以为他认为我好像知道基督教在讲什么。然后在这一个似是而非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他常常会堕入这种情况下，那就是他知道神是有恩典愿意赦免，所以问题不大。别的不说，就在 Boston 我就听过两个这种 case 啊。那有一个 case 我已经说过的，那个 case 不一定发生在 Boston， 是范学德自己做见证，他不信主，因为有个人跟他查经，就后来发现那个带他查经要带他信主的人自己跟不知道多少女人有过关系，不知道跟多少女人有过同居的关系啊。所以他说为什么我不愿意信基督教，后来他信了，原因是他当然后来就不要跟那个人交往了。他说我信的孔子都还比你信的基督教还要圣洁高尚一点。后来第二个要跟他查经的人，他就先拷问一下，他先确认这个人有没有跟任何女人有关系。那个美国基督徒觉得非常的，这是我的隐私啊，我要告诉你我跟女人有过关系吗？我跟女人上过床吗？但是范学德不放过他，那行你别跟我查经，你要跟我查经我要验明身份，你没结婚对不对？没有。那你跟别的女人有任何关系吗？我需要告诉你吗？是。你不要告诉我行，我们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要带我查经，那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跟任何女人上过床。 还好第二个基督徒是没有的。他说如果讲给美国人听会有点丢脸的，我长得这么大还没有跟任何女人上过床有关系的。就那个是个真正的基督徒，后来还带领范学德信主的。但我在波士顿碰到过另外一个 case， 有一对夫妻，妻子后来有外遇，外遇是到图书馆认识一个美国人，然后勾引他，当然一个勾一个也愿意被勾，好了，有了外遇。然后当这件事情发生，我们去做帮助他们的时候，那个妻子，那个人的妻子，他就说，那个美国人也是基督徒，哎，也是基督徒。然后我问过他，他说我们基督徒认为这没有关系的。为什么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都会犯罪的，所以没有关系。那个人叫基督徒吗？但那种人就是，反正没有关系，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都会犯罪。然后耶稣也说，不管你犯什么罪，我都帮你解决了。所以呢，继续不断的犯罪吧。他明明知道那个女人是别人的妻子，公然的引诱他，而自称还是说我也是信基督教的，没有关系。这就是约翰要提醒的，我小子们呐、啊，我告诉你们这些，神会赦免我们的罪，不是要你去犯罪的，是要叫你不要去犯罪。然后他下面就说的，若有人犯罪，一样，若有人犯罪，这个罪是复数，有罪行的行为出来的话，他说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他一方面告诉你说，你不要纵容自己去犯罪，因为你纵容自己去犯罪的话呢，这个赎罪祭未必是对你有效果的。神不是会被人欺骗的，神鉴察人心。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有人不小心犯了罪，有些人因为软弱以至于真的犯了罪，怎么办呢？他说感谢主，在父神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这个中保这个字哈，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人用过，那就是约翰。那除了约翰一书，就是约翰福音用过。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在14章还有15章呢，我们反而把那个字翻译成叫做保惠师，就指圣灵。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耶稣说我要走了，我要殉道了，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父神会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其实是另外一位中保，来与你们同在，那就是真理的圣灵。那其实中保这个字是个法律名词，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辩护律师。假如你有一个案子正在审理，然后你请了一个律师，最后那个律师可能有什么事情他要走了，比如说他要搬到加州去了，抱歉我不能接你的案子了，我不能在波士顿帮你辩护。那怎么办呢？没关系，有另外一位辩护律师会来帮你的。那是耶稣当时讲的话的意思在这里，我不做你们的保惠师了，我不做你的中保了，但是圣灵是神所派来的另外一位保惠师，另外一位中保。所以中保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在法庭上一个站在你的旁边替你辩护的人啊。所以这个人不是不请自来的，是有人差派他来的啊。像今天有很多人穷人有这种公社的免费的辩护律师一样啊，有一位中保。所以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辩护律师，但是同时他又是挽回祭。挽回祭这个字呢，如果你看中文的新译本的话，这边是翻译成神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那英文的圣经也很有意思，我这边只是列了两个最常用的，一个是 NIV 国际版的话呢，是翻译成 Atoning Sacrifice， Atoning Sacrifice 就是赎罪祭。但另外美国新译本就 NASB 的呢，是翻译成那个字是一个神学的一个特殊名词，很少见，叫做 Propitiation。 Propitiation， Propitiation 那个字是一个技术名词，那个意思叫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以前在不同的宗教里面有一种挽回祭的意思，是你做什么事情得罪神了，神生气了，所以你要献一个祭， 让神不生气，然后挽回神的心啊。那好像如果你做了一件事情，比如说前两礼拜母亲节，哦，很多做丈夫的忘记送母亲节卡片，忘记给太太一个 hug 一个 kiss， 忘记给她很多东西，老婆生气了，你已经一个礼拜都没饭吃了，你要献上一点挽回祭，然后老婆的心才会回来，否则老婆的心就越走越远了，挽回。所以有一种叫挽回祭啊。那其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罪会我跟神的关系断掉了，所以我要献上一个祭，让神跟我的关系恢复了。当然这个挽回祭原来在不同的宗教用的时候有一点点误导，这是有很多人为什么翻译的时候，其实希腊文那个字是最接近的，就等于是 propitiation 那个字，是那个字，可是很多的英文版是你不喜欢用那个字，而翻译成 atoning sacrifice 或者 atonement， 那就是赎罪祭。原因这个挽回祭有一点暗示，因为在外邦人的宗教里面，那个神是很会生气的，你做错事他生气了，献错礼物他生气了，比人家昨天要该献的没献，今天才献，晚了一天他也生气了，老婆也会的。但是就暗示我们的神是很会生气的，你一做错事了，什么很气，你气，哎呀，赶快做一件事情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神就说好了，饶你一次，下次别再犯了哈。因此在这种挽回祭的概念中，那个神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暴君一样，你随时又得罪他了，哦，不得了，赶快献个祭要挽回他的心。那在我们对神的认识来讲，神不是这样一位神，所以因此有人不喜欢用挽回祭。但是呢，大部分今天的圣经学者是这样说，字是这个字，意思不一定要一样那个意思，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暴怒的暴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因着人的罪是被阻隔了，这个东西需要被挽回被重建啊。当然我有时候常常谈到夫妻关系啊，等等，因为有时候你要找一个接近的比方让你能体会，有的时候夫妻关系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是可以用来做一个比方啊，但不是完全相等的，也是一样，就是说你需要做一件事情或者献上一个东西才能把这个关系真正的建立起来。因此耶稣基督一方面来讲，你可以叫做赎罪祭。什么叫做赎罪祭？也就是因为人有罪，借着赎罪祭，神的公义，我们不说神是公义的嘛，神是公义的话，有罪就该罚嘛，总不能随时都说好了豁免，好了不算了，那你这个法律也好，你这个公义的原则就一直天天被破坏，那哪有一天叫做，那如果哪一天说好今天不赦免要执行，哎呦，你已经赦免了100次了，怎么第101次不赦免了？那变成他101次公义的执行惩罚的时候，变成哎，你好像跟你过去的规矩不一样了。到底什么是正常的？正常的就是有罪必罚，除非有赎罪祭。所以赎罪祭跟挽回祭意义是有点类似的，所以因此我说把挽回祭换成用赎罪祭来翻译呢，本身意思也没有错啊。但是这边来讲，就是说耶稣成为一个双重角色，他又是我的辩护律师，他又是替我付出赎罪祭的。那就好像说你出了一个大案子，然后你没有钱请律师，好了，有一个辩护律师很热心的替你来辩护，然后弄得不错，最后要有一个赔偿，然后辩护律师没拿你的律师费，还倒贴你1000万美金的话，那就变成他又是中保，他又付了一个祭物。耶稣变得有双重角色，他是我的中保，他又是我的赎罪祭。所以神为我预备了这个，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又回到第九节曾经说过的，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你的罪。所以他替你辩护，同时他替你付出那个代价。但是也就是为了这样的缘故，所以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想要怎么呢？我说这些缘故是要叫你不要去犯罪，因为神自己替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你能辜负这个恩典吗？你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让他再继续不断的一起替你付这个代价吗？你难道不懂得感恩吗？所以说我小子们啊，我说这些话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但是万一你犯了罪，不要放弃， 因为神已经要为你辩护，神甚至为你预备了一个代价要替你付出来。所以这是一种一种鼓励，一种帮助，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就是我所说的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认罪悔改是一个真正的信徒的一个记号。那当然真正的信徒还有另外一个记号，那就是他后面第三节之后所说的。那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其实约翰又用同一个方法，用三个问句，也是平行的问句，而且非常类似的。一开头他都是说，人若说什么什么什么，用这三个问句做开始三段，然后用这个来提醒真正的信徒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第三节他先做一个开头的一个总的表达，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认识他，遵守他的诫命。待会我会再重复这句话。然后第四节开始就开始三个平行问句了。第一个问句是什么？人若说我认识他，就是我认识神，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人若说我认识他。第二个，第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那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九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所以三次提到人若说，人若说，人若说。前面的三个是什么？我们若说，这边却变成第三者，某一个人如果说啊，所以这个稍微有点不同。那么而且口气上来讲，前面的三个是比较负面的，因为这三个人，我们若说，然后变成我们是说谎的，我们是自欺的，我们是以神为说谎的。这边在说人若说的时候，他不都是用负面的口气，有的时候是用正面的口气说，如果你说这样子的话，那你就应该是怎么样，正面的来表达。但是在正面表达当中也有表达一些负面的，而且事实上后面的这三个严格说起来是一种平行的，平行的意思就是说是在重复同一个东西，用三种表达方法。譬如说第四节说，人若说我认识他，我认识神，然后呢他说如果真正认识神的人呢，他应该是怎么样，他应该会遵守他的诫命。那如果说认识神却不遵守他的诫命呢，他就说你是说谎的，真理不在你心里了，跟前面所说的有点类似。但是如果是真正认识神的人呢，他必遵守主的道，然后甚至爱神的心在那里面是完全的。那么遵守什么诫命呢？十诫，所有的圣经他在说什么诫命呢？然后第六节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他就该照主所行的去行。照主所行的去行，他是指耶稣所行的所有的事情，还是特别指什么吗？这又是一个问号。第九节说，人如果说自己行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那相反的呢，第十节，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所以三个平行句法加在一起，结论是这样：一个认识神的人，也就是一个住在主里的人，也就是在光明中的人。这三个是同一个事情。认识神就是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光明中，没有分别的。因为认识不是说我知道神，我们现在不是说我上过基要真理班，我对于基本真理我都知道。认识神就是我跟神有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如果跟他有亲密的个人关系，你就是住在基督耶稣里的。你住在基督耶稣里，神就是光，所以就住在光明里。这三个是同义词，三个前面的人是同义词，后面的结论也是同义词。如果你是认识神的，你会遵守他的诫命，到底是什么诫命？那如果你是住在主里面的，你会照主所行的去行。然后他下面就提到一个新命令，又是旧命令，那个命令是什么？彼此相爱。那什么是诫命？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告诉门徒说，那是最后一次耶稣对门徒讲话，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所以遵守他的诫命最高的就是那个彼此相爱，也就是所谓照主所行的去行。因为耶稣说，我为你们洗脚， 我怎么做，你们将来也要怎么做，那就是彼此相爱。所以到第九节说行在光明中的话呢，就应该是爱弟兄的，有三个是一样的。所以他用三个方式重复重复再重复，那就是说加强加强再加强再加强。真正的信徒的一个记号就是爱弟兄，弟兄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说过，约翰一书他写这封书信给当时的信徒的时候，一方面提醒他们有异端这些假教师说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但同时是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内的不合一，弟兄姊妹之间的矛盾冲突批评合一的问题。那这两个问题集中在一起，那就是真信徒的一个表现，就是一定是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他第一个他提到说，如果人说他自己是认识神的，那么他应该会遵行神的诫命，特别是彼此相爱。因此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成为一个鉴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我们今天要鉴定这个人是基督徒吗，那个人是基督徒吗，这个是属灵的不属灵的时候，我们有各种方法鉴定。有些人说，哇，他能够行那么大的神迹，他肯定是真的。圣经中从来不用神迹来作为鉴定标准。如果你看启示录就知道了，启示录说若是能行那些撒旦呢，会行各种的神迹奇事，连选民都会被迷惑的。所以神迹奇事不是基督徒的特权。那么因此很多这个不是那个不是，那到底什么事呢？约翰一书就讲得非常清楚，最清楚的而且简单的直截了当的鉴别就是爱弟兄，这是真信徒的记号。因此认识神的一定会遵守他的诫命，如果一个人认识神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他说是说谎，真理不在他心里。什么叫不遵守他的诫命？那就是后面所说的，你不是爱弟兄却是恨弟兄，那叫做不遵守诫命。然后但是呢，他说遵行主道的，第五节，神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这句话有点要稍微想一想哈，爱神，一个遵行主道的人，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的。有哪个基督徒敢说我是完全的？有谁是完全的？牧师也不完全。Billy Graham 大牧师他完全吗？不会完全的。有谁是叫做完全的？怎么会说一个遵行主道的人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的？这个完全这个字在圣经上用的时候，它不是指完美无缺的，它意思是说这个完全的就是说它是真实的，是实实在在的。那遵行主道的爱神的心在它里面是实实在在的，什么意思？那也是约翰一书后面会提到的主题，第四章会提到，爱神的人一定爱从神所生的人，那就是爱弟兄。所以遵行主道的就是爱弟兄的，爱弟兄的人，那么他爱看不见的神的心是实实在在的，是确实的。第四章约翰就说了，你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你没有资格，你也不能说你爱那看不见的神。所以爱弟兄是证明你爱那个看不见的神的心是实实在在的，是完全的。但是我们人的一个错误就是在于很二分法。有的人很爱主，口口声声是爱主的，他一切都献上给主了，可是看起人来呢怎么看都不顺眼，看教会那更不顺眼了，教会里面哎呀乌七八糟的。有一次到个教会去讲道，那个教会的师母私下偷偷跟我讲，庄牧师啊，我们教会里面都是一群魔鬼，特别是长老跟执事都是魔鬼。我想说糟糕了，你在魔鬼教会侍奉，哎，长老执事都是魔鬼。当然我不知道所有的事情哈，我只能听在那里，我就哦哇，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至少我觉得这个心态有点问题。他觉得他是很热心爱主的，但约翰说得很清楚，如果你真的爱神，而且你爱神的心是真实的，是完全的话，你会遵行主道。遵行什么主道？那就是遵行主所说的弟兄彼此相爱。 那你会把你所有的弟兄姐妹周围看的都看成魔鬼。我想你爱神的心不完全，而且可能是虚假的，这是约翰的意思。你不可能这种矛盾的，就是你把所有的爱，好像有些人讲我所有的爱都给了神了，对你们吗？抱歉，没有了，我爱给光了，完全奉献给主了，对你啊，哎呀，所以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他所有的爱都给了朋友了，为朋友两肋插刀，老婆叫他洗碗不干，他的爱都给了朋友了，老婆没有爱了，这叫做矛盾，这叫做虚谎。正常的是一个爱丰富的人是给不完的爱，对，他不会说他的爱都给了神了，然后就没有一点点爱剩下给弟兄姐妹的，不可能。你对弟兄姊妹的态度是反映出你对神的态度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他就叫做完全的，对，遵行主道那边还是想到爱主跟爱人，这两个是应该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所以你遵行主道爱弟兄的人，爱神的心在那里面是完全的，也证明你是住在主里面的。那第二次他的强调就是说，第六节，人如果说他住在主里面，他自己该照主所行的去行，那主行了什么呢？他为门徒洗脚嘛，他爱这些信徒嘛，他为他们舍命嘛，他主这样做，那如果你是住在主里面，你也应该照他所做的去做。那第七节开始呢，他就重复的那几个命令，他就提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的命令，这旧命令是你们所听见的道。他说的我给你们一条不是新的命令，是原来开始就有的，就是说你一信主的时候，你信耶稣的时候，你为什么信耶稣？你信耶稣的什么呢？就是信耶稣为我们舍身赎罪啊等等。耶稣一切的教训，我说总结在就是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这个是不是新的？不是我今天写这封信才第一次听到说，哦，要彼此相爱啊。他说你信的头一天就知道，所以这是旧的命令，是原来就有的。当然，甚至你也可以说旧命令从旧约就有了，立位记里面就提到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所以爱弟兄、爱邻舍、爱人如己，这一切的教训不是。甚至不是耶稣发明的，是耶稣之前就有了，这叫旧的教训。第八节他又好像又自相矛盾的说了一句话，再者我写给你们的的确是一条新命令，前面就说不是新的是旧的，现在马上就说哎，是真的还是新的，这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嘛？他的意思就是说也是新的也是旧的，说是旧的也是新的。他说我写给你们是一条新命令，在主里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就是说彼此相爱这个教训固然是旧约中就有的，听了很久的，却是新的。那就是说你没有新的生命，你恐怕知道了也没用，做不来。所以是新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新的从神而来的生命的这个生命的时候，你就能够去执行，你才能够活得出来。同时是新的，是因为当你成为基督徒活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你的价值观生命有改变了，你有新的亮光了，然后你才更能够看懂明白爱弟兄什么意思，然后怎么确实的去彼此相爱，也是新的。不然旧约时代就有，那犹太人犹太教徒不都会彼此相爱吗？可是他们不能彼此相爱啊，那表示说这个命令是旧的，可是在他们身上是活不出来的，你只需要一个新的命令，不是要重新再说一样的话，而是说有新的，英文叫做 perspective， 新的一个透视，新的透视是从新生命来的，你需要有新的生命重生，然后变成一条新的命令，然后说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过去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了。所以再一次提到彼此相爱的重要性。第九节到最后的结论，他说人若说，第三次，人若说在自己的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相反的，爱弟兄的才是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跌的缘由，就没有跌倒的理由。这个跌倒可以是指他自己的跌倒，或者是造成别人的软弱和跌倒。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怎么可能有这样一种基督徒自称住在基督里，自称住在光明中，自称认识神却恨他的弟兄？有这么严重吗？我一直在想，有这样的人吗？后来想想，有的。当然有的时候不自觉的，我们自己不知不觉也在做同样的事情。那我举一个例子，有些人知道哈，最近有一个基督徒，哎呀，曾经到处这个开布道会的一个叫陈明慧，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走出基督教》，后来改名《走出基督教，进入基督》。他说：“我现在活在基督里了。”那本书在基督教界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个陈明慧本来是学佛教的，在印度要读佛教博士，后来没读完。那后来他信了基督教，也成为布道者。我们常开玩笑说，教会布道会喜欢请什么讲员呢？第一种讲员，曾经做过强盗的，然后题目“强盗变传道”，哇，侯爷，哦，所以这种是流行的讲员。另外一种讲员呢，就譬如说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之类的，到过天安门的，哇，这个很轰动的。那如果是规规矩矩的，在国内叫做三好模范，从小也不犯规，也不干坏事，不偷也不抢，现在做的基督教徒，做的牧师，好像他天生就这个料子，从小大概就这个走这条路，这个都不会请他做布道会讲员。他也觉得，哎呀，不能对比，国内来都知道忆苦思甜，哎呀，当年如何，现在如何，对不对？所以要鲜明的对比，就是以前做强盗，现在做传道。所以这一位也是常常被请的，因为以前是佛教的，都快拿佛教博士了，现在做基督教的传道者。他的书写什么呢？他说：“你们都被我骗了。我以前开布道会，布道会回家，我要吃安眠药，我要找心理医生，我吃几种药，我找几种医生。我回家的时候，布道会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踢我家的猫，然后把我儿子骂一顿。”骂我女儿，家庭关系很不好，可是上台我就讲如何处理夫妻关系，其实她跟丈夫离婚了，还教人家管教儿女。她说：“你不知道我家里怎么管我儿子的，你们都被我骗了。”然后接下来就讲，其实你知道吗？我也去读过神学院，你也不知道那神学院的老师在做什么。我知道，跟我差不多。很多教会请我去讲道，其实教会的牧师很多的黑幕我都知道。所以轩然大波在哪里？不是他的认罪的问题，是所有跟他接触过的神学院帮助过他的牧师，有好几个我都认识了，所有请他去讲道过的教会几乎都被他骂尽了，一直说我是骗你的，而请我的人跟我有关系的人也是一丘之貉，都是一样的祸事。这一下子就不得了啊！当然他说他走出基督教，他说这些都是基督教，所以他称别的信徒都叫你们是基督教徒，我不是基督教徒，我现在不在基督教里，我在基督耶稣里。哇，在基督耶稣里就很高段的了。所以我当时想到说，有谁自称在基督里恨弟兄？昨天我忽然想起来，哦，有啊，有一个人不是说他走出基督教进入基督的吗？可他写的书里面，我却看不见他爱弟兄。他几乎是这样的意思哈。当然，我说我只引用他的一些话，然后当然不是逐字的念给你听的，意思是这样。他说他过去其实很多时候是像做戏一样，那这点是我认为他的认罪，这点我可以接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感谢主他能够坦白的把他自己真实的光景暴露出来。可是问题是他用过去他自己的那个做认罪呢，其实是凸显他现在属灵的光景是何等的高，然后现在光景如此何等高，再看看你周围其他的牧师、传道、教会、神学院的教授、神学院所有东西的时候，他们不过是基督教徒，都跟我以前一样， 这一样的时候就通通打下水，他就变成他在基督里。可是我说过的，我认识过很多他当年刚刚信主如何落魄，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如何帮助他，在很多人的反对之下聘他做教会的同工，然后怎么样，就很多各种方式帮助他的人，在他的书里面，当然他没有指名道姓说谁做了什么坏事，谁做了什么坏事，可是当他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描述说，其实他们都跟我过去一样，都是不过是假冒为善的基督教徒。你说这样叫做爱弟兄吗？这是我的问题。一个自称在基督里的人，你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你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的，这不叫爱弟兄。就算是别的弟兄姐妹甚至传道人，有一些可能像你一样，也可能在做些伪装的事情，如果你真正是爱他，你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的。这就是约翰所说的，如果你自称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你如今还在黑暗里，而且你不但在黑暗里，你在黑暗里行，你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你眼瞎了。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但不是说我们自己不会，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错觉中觉得自己最近属灵光景不错，我跟主很亲近，然后越觉得自己跟主很亲近，灵性高超的时候，看看这些压压物的弟兄姐妹们，就觉得可惜呀，可惜呀，你们都是蒙昧无知的人呐，哪像我这么亲近神呢？约翰就提醒我们了，如果你真的是在基督里，你是更爱他们。但爱的意思不是说啊，你们都对，而是如果你真正看出他们的缺点的时候，你会知道该怎么去鼓励他，该怎么去帮助他，该怎么去提醒他。正如一个母亲看见自己孩子犯错的时候，他不会不理他，为了爱他不会不理他，但为了爱他也不会随便就噼里啪啦骂他一顿打他一顿的，他会用各种方法想办法挽回他，就是爱。那如果你爱弟兄，是的，可能神给你另外一些新的看见，你有自己反省，然后谦卑认罪悔改，所以前面提到悔改，你从悔改你就会带来对弟兄姊妹真诚的爱，但不是用这种方式去把别人贬低了批评了，然后做很多这种等于说让别人伤痛的事情，这不叫爱。所以因此约翰所提给我们的真正信徒的记号，一个你会真诚的认罪，第二个你可以真正从心里爱弟兄姐妹，这两个是真正信徒的记号，跟神迹奇事无关。当然这位陈明慧他现在自称走出基督教，他现在跟着另外一个师父了，他不举名道姓是谁，但是我知道是谁，很多人都知道是谁。总而言之他也没说那个人是谁，没说那个人做了什么事，只说那个人 amazing，其实他是有很多神迹奇事，这个人很有神迹奇事的能力。他说我现在才跟对了师父了，然后他举很多那个人所行的神迹奇事，但是圣经从来不用神迹奇事作为信徒的记号，因为那个是可以仿冒的，撒旦魔鬼也有，当然那就不能叫神迹奇事，神迹魔鬼行神迹嘛，那叫鬼迹，但是是奇事，是超自然的，那个不是真信徒的记号。真信徒记号是你自己会真的谦卑认罪悔改，第二个你会爱人如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提醒中反省我们自己，不是我们不会犯同样的错，我们会的，求主怜悯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正如当年的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多么容易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们多么容易以为我们知道了，我们是认识神的，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其实我们可能还在黑暗中，我们却不晓得，我们眼瞎，以至于我们多么容易 好像去论断批评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我们对他们不是出于真正的爱心。主，求你怜悯，求你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愿意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也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就是说当我们愿意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你说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谢谢你这莫大的恩典，也让我们不要辜负你的恩典，愿意靠主的恩典学习活在基督里，照你所行的去行，遵守你所给我们彼此相爱的诫命。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